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旧约中的比喻，杨天成老师主讲。
如果神今天向你显现，然后对你说，我要你去娶一个淫妇作为妻子，并且收纳这位淫妇的儿女，你如何面对这样的命令呢？你愿意顺服遵行吗？这实在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相信没有人想娶一个遭千夫所指的女人吧。不过在旧约时代，这种事情就发生在神的先知何西阿的身上。神要求他娶一个淫妇，并且借着这样的事情来比喻耶和华对以色列民的爱。整卷何西阿书可以分为两个大部分，两大部分各自有它的目的，也各有不同的题材。今天我们读的何西阿书一到三章就是这卷书的第一部分。这是一个旧约的比喻，属于散文题材，内容是从先知何西阿的家庭生活以及他的蒙召的经历，比喻出神和以色列民之间的关系，以婚姻关系来比喻和描述神与他的选民之间的立约的关系，其实是非常有特色的写作方式，同时彰显出神的慈爱。作者一方面斥责以色列百姓的叛逆，离弃上帝，另一方面作者也表达出神对以色列民忠贞的爱，至死不渝，爱他的选民到底。何西阿书的主旨是主的救恩。何西阿书一到三章正好带出主的救恩的源头，就是爱。因着爱，何西阿先知愿意顺服神的吩咐，娶一个淫妇为妻。因着爱，神愿意守望和拯救叛逆的以色列民。何西阿书一到三章有关不忠的妻子的比喻，我们可以分为三个大的部分。第一部分，先知的家庭。何西阿书一章一节到二章的一节。第二部分，分离的悲剧，二章的二节到十三节。第三部分，慈爱的复合，就是二章十四节到三章的五节。不忠妻子的比喻的第一部分讲到先知何西阿的家庭情况以及他面对的婚姻的问题。这部分先用一个标题作为开始。何西阿书一章一节说，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这个标题非常的重要，当中带出几个信息。第一个，何西阿先知传递的信息都是来自耶和华的。第二，唯有神自己的话语先临到先知，使他可以领受和传出去，先知就可以发挥他的职分，为神来发声。第三个信息就是神为了特殊的时代和环境来向人说话。在何西阿书一章二到九节，神吩咐何西阿娶淫妇歌篾为妻。这个淫妇也为何西阿生了孩子，神要求何西阿分别替三个儿子来起名。第一个儿子名叫耶斯列，意思是愿神播种。第二个儿子名叫罗路哈玛，意思是不怜悯。第三个儿子名叫罗亚米， 就是非我民的意思。其实这三个名字带有象征性的意义，表明了以色列当时的状况和将来的前途。神这样为何西阿的三个儿子起名，强调了神与百姓立约的心意，当中也表达出神的悲伤，就像神在审判以色列民一样。神先是在神撒种的地方说明要灭绝以色列国，追讨耶户流人血的罪，然后神不再怜悯以色列民，也不再赦免他们的罪。最后神说不再认以色列民为他的子民，并且不再做他们的神，当中所用的字眼很严厉。到了何西阿书一章十到二章一节，神的态度有一点改变，这里主要提到将来的救恩。之前神很严厉地责备以色列民，甚至说要离弃他们，不再做他们的主。但是到了何西阿书一章十节到二章一节，神的态度由不满以色列民变为怜悯以色列民。这里说，然而以色列的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因为耶斯列的日子必为大日，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称你们的姊妹为路哈玛，就是蒙怜悯的意思。神在这里讲到他的救恩，包括人口增加，民族统一，联合在同一个领导之下，并且在地上来享受平安和自由。虽然现实的情况不是这样，但是神的应许永不落空。这个应许很遥远，不知道哪个时候才会实现。神的选民仍然活在内忧和外患之中，非常的无助。但是神救恩的应许给以色列民很大的盼望。当我们再看深入一点，先知在这里传递的信息使我们知道，神以上所颁布的命令将来借着耶稣基督会实现出来。在神的圣约里面，神要将所有人变为弟兄姊妹，在主内成为一家人。这和好的职分来自神救赎的恩典，神赐给人全新的生命，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神之间都能够建立亲密的关系。这可以说是从神而来的宣教意向和使命。何西阿书二章二节到十三节自成一段，主要是神宣判百姓不忠的罪。神在这里用了比喻，就是耶和华是前夫，不忠的妻子竟然想从情夫那里收取礼物，丈夫没有办法在儿女面前承认自己与妻子的夫妻的关系，所以神必须宣告审判的信息。那时候耶和华不再是丈夫，而是审判官，整个过程表明了神审判的意思。神在这里的态度又再次的改变了，神说他们不再是两夫妻了，做丈夫的也不再承认淫妇所生的孩子。这淫妇随从自己的喜好，按照自己的邪情私欲来追随所爱的，等到淫妇追不到自己所爱的时候，就想回到前夫的身边。其实神以此作为比喻，就是要责备以色列民不随从神，不信靠神，反而随从自己的私欲，迷信巴利这个偶像。为了惩罚不忠的妻子， 丈夫要收起所有的田地出产，要妻子在他所爱的人面前出丑，并且要一切的大会的止息。神在这里所讲的是，以色列民的田地都要荒废，土地不再丰收。既然田地没有出产，百姓也没有机会按照传统来举行大会来献祭给神，因为百姓已经没有依赖神来赏赐百物。百姓敬拜巴利，使他们的宗教生活变坏了。所以耶和华在何西阿书二章十三节说，我必追讨他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装饰，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表明了夫妻分离的比喻，其实是神表明他对叛逆的子民的惩罚。不过神真的忍心放弃自己所爱的子民吗？慈爱的主绝对不忍心看到百姓陷入这种光景。所以到了这个比喻的第三部分，就是何西阿书二章十四节到三章五节，表达出神和百姓慈爱的复合。首先，神在二章二节到十五节先表明所有离弃他的人最终都会受到惩罚，不过到那日神就要实现他的救赎计划。神要做的就是建立新的圣约，与他的子民建立新的关系。所以从这里开始，神要表明自己是慈爱的，所以他仍然会给百姓机会，使彼此的关系可以复活。神要与百姓建立新的约，是因为他想重新与百姓相交。神要安慰他们，赐他们葡萄园，为他们打开指望的门。从此不再提起巴利这个名号，国中不再有战争，百姓可以安然的躺卧。耶和华好像丈夫一样重新迎娶他的妻子，就是以色列民。神既然亲自与以色列百姓立了新的约，他也期望百姓会有所回应。神的要求只是百姓完全的顺服，并且带着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对主忠诚。耶和华要求他的妻子以色列民要认识神，并且以诚实的心来跟随主，这样神就必怜悯他们，饶恕他们，百姓所求告的必然能够得着，神的救恩呢，也必然会成就。在新约之中，神所预备的包括赦罪的恩典、充分的怜悯、医治的爱，并且除去巴利的偶像，新的关系就能够建立起来。到了何西阿书三章一到五节，当神愿意与人建立关系之后，神再次表明自己对选民的爱是一种永不止息的爱。何西阿第三章其实是以自传的题材来描述先知何西阿的经历。神再次要求何西阿去爱那个淫妇，就是他本来的妻子，就像神爱以色列人一样。虽然他们离弃神，但是神依然的愿意等候他们悔改，因为神仍然的爱他的百姓。不过神让何西阿再娶那个淫妇也不是没有要求的，所以何西阿对妻子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淫，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必这样。这句话是个比喻，就像神对百姓的吩咐，所以何西阿书三章四节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 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福德，无家中的神像。爱不是一种纵容，也不是盲目的爱，纵容对方做什么事情都可以。所以何西阿这样吩咐妻子，就像耶和华这样吩咐以色列民一样，要求他们独居多日，失去原来的一些自由，不可以再行淫，不可以跟别的男人一起，眼前什么都没有。这个比喻彰显出神既然是慈爱的，也是公义的。爱包含了饶恕、宽容、慈悲、怜悯，也包含了管教。但是管教不是一种消极的禁止和限制，而是积极的鼓励，提醒百姓应当如何做神的子民，在与神建立的亲密的关系里面，如何为主持守圣洁。所以管教带来的是希望和应许。所以神在何西阿书三章五节说，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慈。亲爱的朋友，神用先知爱淫妇的比喻来说明自己对选民的爱，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使用这个比喻可能是有点夸张，不过这的确能说明神对叛逆的以色列民的爱是有多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比喻里面一些属灵的教训和信仰的思想。何西阿书一到三章以先知的人生经历和家庭问题作为一个具体的比喻，描述神与他的子民的关系。第一章和第二章是以神的命令作为开始，然后神再加以说明，并且带出先知的信息。神命令何西阿先知娶淫妇为妻子，使得先知的婚姻问题成为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回想先知耶利米被神禁止结婚，免得他遇到家庭问题，或者免得他遇到工作和侍奉上的障碍，特别是在当时以西结先知的社会环境之下，如此动荡不安的年代，可能并不适合以西结带着家庭来侍奉。但是何西阿先知的婚姻经历很明显的是神特别的安排，为了是要他以自己的生命经历来表达从神而来的信息。在这段经文里面，淫妇的名字以及何西阿跟淫妇所生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名字都有特别的意思。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何西阿的三个儿子的名字，当中都带有特殊的意义。淫妇又是什么意思呢？从表面来看，淫妇是指婚姻以外的性行为以及不正常的男女关系。不过在先知书里，行邪淫跟犯奸淫常常是相提并论的。例如以西结书16章和23章所讲的淫乱，都是跟百姓信奉异教有关系的。弥迦书5章12节没有直接的提到奸淫，但是用的字上邪术这个词语呢，带有淫乱的意思。以赛亚书47章讨论外邦人的罪，也有同样的意思。接下来何西阿书4章11到12节，何西阿也将奸淫和偶像连在一起，所以奸淫、淫妇都与异教是有关系的，就是指属灵的淫乱，没有对独一真神表达他的忠贞，也可能包括了身体的淫乱，因为在拜偶像的迷信礼仪之中有奸淫的举动。从上面的解释， 我们就可以知道，神以这个比喻来责备以色列民敬拜偶像、信奉偶像、离弃耶和华，没有专一的侍奉神，所以百姓必定要承受一些不好的结果。面对神的审判，这些都出于神的管教，但是神本着爱，责备百姓的叛逆之后，就迫切地劝勉百姓要悔改，不要再停留在不信、不顺服和叛逆的光景里面，而是要立刻回转，回到神的面前，这是愿意重新来跟神立约、重新建立关系的理由。就是因为慈爱和怜悯，神必管教，也必安慰，神应许带来复兴，将来必定会实现的。弟兄姊妹，这个比喻带给我们非常宝贵的提醒，无论是信主的人还是没有信主的，都要留意当中的教训。如果你是没有信主的，求主叫圣灵亲自感动他的心，把握机会来归正悔改。已经信主的人也要留意自己有没有偏行己路，不自觉地进入到了自我中心的光景，没有将神放在生命的首位，去拜偶像，得罪了神。求主来帮助我们将今天的信心呢放在里面，更新和复兴我们的生命。